奇妙的图画，他们从来没看见过这些，就是他们远远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啊。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远离战区，他们反而要往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已经被围困了，结果他们应该要赶快逃命才对，结果他们很勇敢的反而要往耶路撒冷，他们说他们要去过界，因为他们觉得耶路撒冷城乃是永远的城，所以他们要进去。那么等着他们要进去的时候，那么将军就说好了，我们就成全他们，所以他下一个命令就把所有的城墙统统打开，那么城门统统打开。那么等到城门打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呢就进去了，他们要进去过节嘛。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逾越节，许多人就死在刀下，年轻人就被掳到罗马去了。那大家都知道，今天你到罗马，你看到一个地标，那个地标就是罗马的竞技场。这个罗马的竞技场，原来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一次，大概被掳10万的年轻人，是这些奴隶把那个罗马的竞技场盖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灾难，对他们来讲好像大灾难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就在所有的犹太人挤进去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在里面，包括约翰，老约翰，还有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主耶稣是把他的母亲托给约翰，所以约翰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所有的人，犹太人这个从这个打开的门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从里面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就躲，就逃到了这个 Pella， 就是约旦河外的 Pella， 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到了以弗所。所以大家根据传说，这个最后玛利亚是死在以弗所，那么他们说那还有他的坟墓，那包括约翰应该也是死在那里，所以后来约翰就在那里，他就服侍了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然后约翰后来在巴摩海的就写了启示录。所以这些的故事呢，不要忘记了，我们知道说这些约翰和他的约翰还有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逃走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听见主的话说，看呢、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听见，他们一看见所发生的事，所以你看你们一看见所发生的事，然后他们尽管他们这个头也不回，他们如果已经在田里，他们根本就不回去。那么基督徒呢，就是因为照着圣经的命，照着主的话，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逃脱了。所以写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在那次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死的都是犹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那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他们没有灭亡呢？很简单，是谁叫他们逃脱的呢？是谁让他们在最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逃避这些事？很简单，是主自己的话。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像马太福音24章，像刚才我们的主所说的这些话，那么这些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都是预言的话，都是预先告诉我们的话。那么这些预先告诉我们的话，就像马太5章6章7章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主的话，我们一面要熟悉生命的道，另一面我们也要熟悉主预言的话，因为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有知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些话，那结果的产生什么结果呢？叫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只有主对我们说话了，主的话真正能叫我们得着安慰，然后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就是约翰福音。你看见，不要忘记啊，这个约翰福音写了，约翰写了约翰福音，但是也是约翰写了约翰的启示录。约翰为什么要写启示录？因为那个时候到处那个逼迫已经开始了， 那个时候你知道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约这个整个的基督徒已经那个逼迫已经开始了。我们叫逼迫从尼禄，就是大概是主后64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约翰这个时候已经过了30几年，那教会已经经过了很大的逼迫。如果大家读历史的就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约翰需要怎样，需要去安慰那些基督徒。这些人他们根本就在苦难的里面，他们到处被追赶。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就你看见那个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所以等到这个尼禄皇帝放火烧罗马城的时候，他最后啊看见人，后来最后大家想到可能是他的时候，他就赶快找一个戴罪的羔羊。所以呢他就说这个事情根本是基督徒做的，那么当然有一点道理，因为基督徒他住的地方呢大概就在哪一个区，那么结果那个大火从那个区开始的，所以当然很多人认为说那么这很可能是基督徒做的，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逼迫就开始了。那么如果教会的见证是很没有多少力量的话，那弟兄姊妹轮不到基督徒来做代罪的羔羊。我举个简单例子，假定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100多人或者最多200人吧，那我不知道全市，我不知道台北市政府整个台湾有哪在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一班人存在。那如果今天我们的见证强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在位的人他们知道有这一班人的存在，你看见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连存在不存在人家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这个基督徒的见证那个能见度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罗马，就在那个时候，那很明显的你看见那个逼迫就从此开始了。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基督徒就被送到这个狮子洞里面，然后就为主寻道。那么特别是在我们叫尼禄那个时候，他有个黄金宫。如果你从今天的那个实在说来呀，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罗马的地标，那个罗马竞技场，在尼禄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没有的。那个地方事实上是一个湖。那么那个湖呢，是这个尼禄黄金宫的一部分。那么就在什么地方？就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罗马竞技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像，那个像是尼禄的像。那个像严格说来，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比美国的自由女神还要大。那自由女神你因为很远看你不觉得她很高大，那因为她摆在很高的位置上。但是如果今天你把同样的那个自由女神那个人神像，那个像那个自由女神的像，那大家想想看，换成尼禄的像，你就可以想象到在那里，那这个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尼禄要人家拜他，尼禄，所以是很明显的，所以你看见他要接受人的敬拜。那么从那里，那么就进到这个皇宫里面，你看，那么很多东西都是金子的。那么然后你进花园的时候，你晚上需要点灯，你这个灯从火从哪里来的？那个时候基督徒寻到了以后，他们就用兽皮把它包起来，然后就当火把烧的，然后所以就点亮了整个的黄金宫。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基督徒怎么受逼迫。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时候基督徒到处从一个地方被追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约翰就写了约翰的启示录。约翰写启示录主要基本的目的是要安慰那个时候在苦难的弟兄姊妹，所以实在说来，约翰的启示录乃是安慰的话。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必害怕，如果除非你没有把启示录读懂。如果你真的把启示录读懂的话，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需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当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当你看见龙站在海滩上，当你看见另外一只兽从这个地中上来的时候，不必害怕。在你的感觉里面全地都翻腾了，在你的感觉里面现在反了，全部都反了，全世界都造反了，好像这个完全成一个无政府状态。但是不，圣经告诉我们说，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主原来在坐着作王。事实上弟兄姊妹，这就是启示录要给我们那个信息。 表面上好像这个你看黑暗掌权了，不光黑暗掌权了，你会发现当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觉得整个的价值都颠倒，现在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看见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错，什么现在尤其主回来以前。我还记得从前我在纽约的时候，纽约有一个嬉皮村呢、啊，嬉皮村有一个公园，你走过去，那个时候这个嬉皮，你从后面看，你到底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个男的还是女的，所以那么头发看头发，结果两个都很长，男的也很长，女的也很长，所以有两个人站在一起。后来有人就说，这两个人到底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头发都很长，从前头发长的是女的，头发短的是男的，现在两个头发都很长。所以后来他们说，这两个哪一个是男的呢？那个穿高跟鞋的那个是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现在的根本，实在说来，现在整个的世界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所有的价值完全颠倒了。明明全世界是好的，海山政权对于全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大家相信他有大量杀伤的武器，这个没有疑问，联合国没有疑问的。那现在就是希望说他最好能够和平裁军，这个大家是共识，所以大家知道说这是对全世界很大很大的威胁。那当然美国因为经过了九一事变以后，他的确有责任要保护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的想法当然和其他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目的就是希望说最后这个撒旦胡塞最后能够解除武装，那么这样能够带来和平。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世界就完全不一样，看法大家不一样。你从来在人类历史里面没有一次像600个城在那里这个反战的示威的，你从来在历史上没有看见在伦敦有75万的人走上街头，那最稀奇的罗马有100万人走上街头，连教廷都出来说话了。那到个时候慢慢慢慢你就不知道谁是对谁是错的，那布希就变成什么呢？布希总统就变成希特勒了，然后就长了胡子。那不光如此，美国的国旗啊，每一个星星都变成了子弹，都不是星星，都是那么多的子弹。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大家就忘记了这个人类今天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大家忘记了。所以你知道说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敌基督还没有来到以前，事实上敌基督的灵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才会看见今天为什么这许多事情发生。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主事先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不容易得着平安。你知道这些事是难免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约翰就告诉他们，讲到敌基督，你看你讲到巴比伦倾倒了，那这些事都要发生的。但是最后呢，你看见是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让我们要记得，这个约翰写这些话乃是安慰的话。所以现在你看见启示录的用处吗？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启示录也许叫人觉得好奇，不错。那么当你觉得事情很遥远的时候，当然你在那讨论啊，到底灾前背题啊，灾后背题，反正我们知道如果主来得很晚的话，我们到主那里去不必谈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的的确确让我们看见主回来日子实在很近很近。今天你不替你自己想，你要替你的儿女想。从前背题不背题是好像很遥远的事，大家可以争谁背题谁不背题。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大灾难比我们所想象而来得更快的话，你对你的儿女有责任的。不错，你希望你的儿女是好好的乖宝宝，但是问题就是如果这些是真的要临到的话，因为主明明给我们看见，我已经把这些事都告诉你了。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从主的话里面才能够得着真实的安慰。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很感谢主，主没有留下我们为孤儿，所以呢主就把他自己的话对我们说了。那这些话不光是马太5章6章7章，你看生命的话，我们当转过第二个脸，我们当走第二里路，那么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 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应该天天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那这些话都是非常宝贝。但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当到处都是陷阱的时候，当好像我们好像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的时候，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什么叫撒斯风暴？撒斯风暴严格说来，就是现在整个的东南亚就笼罩在